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方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无论您在哪里，愿神的慈爱与信实与您同在。每周四我们进行的栏目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我们要继续听不在教会的日子播客主持人神学少女访问使命门徒的董家华牧师，让我们更认识董牧师，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若是您是晨曦讲座的忠实听众，一定听过使命门徒这个栏目。在这一集里，您将听到董牧师会分享他主持使命门徒访问了许多嘉宾他的心得与体会，在旷野的处境中看见福音大能的曙光，以及浅谈辩证神学的概念。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要接受访谈的人呢，是我自己，而访谈我的则是不在教会的日子的主持人 Cindy。 我们从实践神学聊聊到教会的更新，最后也聊到许多人都关注的话题，就是世代差异跟青年流失的议题。希望以下聊的内容是让你愿意听完的内容。
我也是念到很后面的时候，我才终于搞懂那个 map 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不在新生入学的时候告诉我的，不然我就好像是东拿到一块拼图，西拿到拼图，我不知道怎么拼。
是，
大家可以购买这个加华牧师这本书，21世纪门徒现场。
是，
现在有一本新书对不对？
对，叫21世纪使命门徒。
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这两个没什么太大的关联。除了21世纪拿到门徒之外，我太太说这个名字取得太像了。
对呀、啊，这名字没有区别性哎。
对对对对对。
好、哦，那你的第二本书写了什么？
其实是，我当我在思考什么是门徒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每一个圣经里面并没有区分信徒跟门徒，
是
每一个被呼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被呼召带着使命来跟随他的门徒。
嗯，
所以为什么叫使命门徒？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新的概念，只是透过这两个字再次提醒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我们不是当个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是当个礼拜徒啊，只是上礼去做礼拜而已。我们是一个，我们是被呼召带着使命的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可是当我在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教会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很多教会都回应很正面，可是最后都会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开始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课程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训练的方式呢？那我自己心里明白，不会有一套东西是适合全球的教会的。
是，
可是我也明白教牧现场第一线，我们总是需要一些东西，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东西，我们才知道说才能够举一反三。
对对对。
所以这本21世纪使命门徒，其实我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举一反三。所以我就谈到说什么是使命，什么是整全使命，也会谈到一些很具体的，比如说教会领袖的培育，什么是门徒。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谈门徒训练，我们都是从可能从牧者的角度来思考。可是其中有一章我在谈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就刻意的去寻找20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宣教神学家，他们怎么来看门徒训练的。我觉得并不是说他们讲的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我们太多的门徒训练的概念都是从牧者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宣教师那边，我觉得有很多很好的新的刺激跟洞见。
对，因为他们要从完全的就是不同文化，然后全新的从零开始，就是培育一个就小小的信徒。我觉得这他们一定有很多新的看见。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牧师都 都已经很忙啦，牧师不止很忙，教会社青也很忙，那如果有人可以帮我们先想好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灵感，让我们下一步就是有了一个这个第一步的阶梯，就可以有更多的思索，真的很棒。对，哇，那真的是很期待这本书。就是因为你现在是 Podcast 的主持人，
嗯，对，
使命门徒嘛，
对，
然后你访问了就是超级多的就是不同的牧者啊，不同的宣教师或工作者，你觉得你跟这么多人对话，有听到很多故事、观点，那对你来说这个经验，让主持的经验对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或是新的得着啊？
我觉得这是我过去一年服事的生命线，
生命线
透过跟这些人的对话，我觉得我才有力量啊，就是除了从上帝支取力量之外，我觉得事工里面透过跟这些人的对话，我才有力量往前。那我当时为什么一开始要开始使命门徒 podcast？ 就是我观察到很多很有创新能力的能量的事工的开始的人，往往他们本身都有双文化的经验。
哦，双文化经验，
对，就是他可能在台湾出生，在美国长大，或者是在这个香港待过，在这个东南亚待过。那我发现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牧者或每一个教会的同工都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脉络当中。
是，
那我就很希望说，那我能不能去做一些事情去服侍到没有机会到不同地方走走的人。因为当我们透过不同地方地区的人分享，我们其实一方面我们不是在讲他的事工了，而是他怎么去看事情，去听到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在那个社群当中，在那个处境当中的作为的时候，某种程度就会激发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力。就是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想事情的，原来那个文化里面是这样。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访谈非洲的一位宣教士的时候，我就问他们那边疫情的情况怎么样疫苗打了没，他的回应是我们这边比 COVID-19 更致命的疾病更多，所以 COVID 对他们来讲那是小 case。 我就觉得说真的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COVID 跟我们在这个亚洲或者是像台湾、香港、北美来看就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会想要做使命门徒的 podcast 访谈不同的人的目的是这样。那当我越访谈越多的时候，我就其实越来越兴奋。我就觉得上帝的国好大。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希望的不是只是谈他们的事工，而是他们的历过程，他们背后的洞见，甚至他们的失败。因为我觉得这样才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成功很多时候真的是运气好，刚好在那个时候做了这件事情，你的事工好像成长了，可是不代表你的这一套做法重来一次还是会有一样的结果。
对，有太多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但是失败的经验共通性更高，所以我们如果可以谈我们失败的经验，比如说在过去两年，各个教会都在发展自己的网络，没有听到。那有一些教会事工做得特别好，可是他之所以可以成功，真的有一些特别的因素是很难复制的。可是我们可以从很多教会他们的失败的经验当中去发现说，其实我们反而可以从别人的失败当中少走很多冤枉的路。
你觉得你看到什么共通性在失败上？
我觉得第一个，比如说当我们讲到网络施工的时候，它不能够只是谈网络的技术，只是有技术但是没有那个关系是没有用的。
关系，
对，关系就是当我们透过网络的这个事工来做事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
就是比方说像疫情，我们把讲台搬到了直播，就搬到了网络上，但到底有没有人在看呢？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我们搬上去之后，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大家可以在家里看到以前的教会看到的景象，还是说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方式继续维持那样的关系，甚至建立那样的关系？那一个好的网络事工，它应该是要继续的去培养这样的关系的，而不是只是把一个节目放上过去。所以就有一个差别叫 information 跟 transformation 的不同。网络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 information 搬上去，很快速的复制甚至传达。可是 transformation 的发生，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互动。那你会说没办法实体见面有办法互动吗？还是可以。只是当然效果不见得那么好。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互动。所以当我听到不同的教会他们在做这些网络事工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摸索的失败的共同点往往都是他们只是想着技术的问题，
只是把 information 传出去而已。
对对，但是当他们透过摸索的时候，每个教会可能发展出不同建立关系的方式。那这个可能就很难复制，因为每个教会的处境不一样，族群不一样，可是他们都用这些方式来建立关系。
哦，所以其实你提到就是失败的共通点，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问题，我们的解法错了。可是当我们很多人都发现我们共同失败原因都是我们都看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对对，
就有机会看到什么是我们没看到的。
对对对，
哦，就会把那个机会看出来。诶，可是这个讨论很多失败，会不会常常会有沮丧感呢？
可能不会的原因是，一来我觉得我还蛮乐观的，
哦，是
因为不，我觉得不是我乐观，而是说，基督徒相信的是福音的大能嘛。
嗯嗯嗯。
我常喜欢跟我的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就喜欢跟弟兄姐妹讲，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最大的失败，上帝都可以把它变成得胜的记号。
嗯嗯。
那有什么失败是上帝不能转化的？
是。
所以我在谈论失败的时候，我不会担心很负面，是因为我相信十字架是人类最大的失败，可是它今天高挂在每一个教堂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最大的失败会变成上帝得胜的记号，羞辱的记号变成荣耀的记号。
嗯，所以可以翻转那个传统我们对失败的害怕。
对，
因为我们台湾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害怕失败，我们的学生那个害怕失败跟其他国家的学生比，我们是第一名。
对对对，世界第一。
对，而且我们好像是他们的几倍，四倍还是几倍的害怕失败。
是，
我觉得这真的会影响我们在台湾的教会的文化。
嗯，
就是我们一样会觉得失败是不可饶恕的，所以如果开启一个事工没有成功，那个因失败而产生的羞愧感其实会在服侍的人身上。
是，
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讨神的喜悦啊，是不是自己做错什么。
是，
可是你给我们一个不同的眼光，就是把失败变成学习的机会。
是，
这好像是蛮西方的观点，对吗？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很西方的观点，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福音的观点。
嗯，
对，就是当我们一天到晚都高举十字架的时候，
嗯，
马丁路德也强调十字架的两面性嘛。
嗯，
当我们把这个两面性，把十字架神学彻底的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会看到说，真的这是一个好像吊诡，就是好像矛盾的事情，可是是很真实的事情。举例来讲，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最靠近的时候，是我们最失败的时候。
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觉得属灵最低潮的时候，反而是我们会去问上帝你在哪里的时候。
对，那反过来就我们可以这样讲嘛。那如果说对一个基督徒而言，
嗯，
我们的爆炸的时候、低潮的时候，其实是属灵高峰的前奏。
哦，这样想真的很正面呢。每个其他的牧师或是那些就是工作者，他们在谈他们失败，跟你一样有一个这么正面的眼光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还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很自然就会谈到那个方向去了。
哦，我觉得我自己经验过侍奉的高峰，嗯，也经过侍奉的低谷，嗯，我觉得那个在失败当中的挫败感跟沮丧，
嗯，
真的还蛮不容易，会很灰心，因为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是，
对，不过有人可以谈一谈，可以上节目或听听别人的失败，好像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机会。
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你刚刚提到十字架有所谓的辩证性，你这一部分可以多说一点吗？
我觉得这个就回到就是说吊诡这件事情，
嗯
啊，或者是辩证的意思，就是我举例来讲，在物理学我们在探讨光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光它有粒子的特性，
嗯，
可是光又有波的特性，
嗯，
可是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啊，波跟粒子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嗯，
啊，那可是在根据实验的测试发现光两者皆是，
嗯，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发明出一个名词叫做光的波粒二元性
啊，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吊诡性，
嗯。
那所以什么是吊诡性呢？就是我们接受真实 as it is，
嗯，
而不是要经过我们的理性合理化之后的真实才是真实，
硬要解释它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基督教神学里面，其实这个无所不在，
嗯，
包括二十世纪，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叫卡尔巴特，
嗯，
他的神学就被称为叫辩证神学，
嗯，
那他的神学其实我们往往忽略，我们好像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去读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巴特是在神学的象牙塔里面啊，去想出一套辩证神学，然后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人，嗯，所以想出了一个，比如说他讲上帝的话是人无法传讲上帝的话，但是人又需要传讲上帝的话，好像是吊诡的，就是我们既然无法，那我们怎么能够传讲呢？
嗯，
可是对巴特来讲，这个是正因为两者皆是，所以他是真的。那，
嗯，
巴特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我最近在读一本书，他就讲到说，其实巴特的生命受到 19世纪一对父子的影响很深。
嗯，
那这对父子呢，全名有点忘记了，但是老的好像叫 Christopher the Older，
嗯，
年轻的儿子叫做 Christopher the Younger，
嗯，
你就想象他们是19世纪这个瑞士那一代的敬虔传统的牧师，
嗯，
那爸爸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服侍一个被鬼附的女性，怎么赶那个鬼都赶不走，
嗯，
那直到有一天这个被鬼附身的姐妹，她开始讲到说啊，口中开始讲 Christ is victor， 基督是得胜者，基督是得胜者，
嗯，
然后就开始他的生命开始经历了一个转变，然后渐渐的这个一个很长的过程当中他就得到自由了，这个鬼就离开了，这个姐妹就得到自由
了，嗯，
那 the older 当然也很兴奋，
嗯，
而且随着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这个事工里面，
嗯，
然后甚至这个就发展成当时有点像是今天在美国 Kansas City 的 IHOP 这个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你就想象那是19世纪的 IHOP， Christopher the older 他就开始了一个这样的事工。那后来这位被鬼附然后得自由的这位姐妹也留下来在那个社群里面，
嗯，
甚至成为 Christopher the Younger， 就是 the older 的儿子的这个像保姆的角色，
哦，
所以 Christopher the Younger 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他从小就看到听到这些神迹奇事，然后看到很多人来到这个社群，然后生命经历更新，
嗯，
那等到大概隔了30-40年，当 Christopher the Older 老了要过世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工交给他的儿子，
嗯，
Christopher the Younger，
嗯，
那可是 the Younger 这个时候却经历到一个很长很长的黑暗的时期，就是当时的这个社群都建立在 Christopher the Older 所领受的那句话，就是 Christ is victor， 基督是得胜者，所以那成为那个社群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嗯，
那很多人就蜂拥而至，想要来去见证领受，用今天的话来讲，领受这个恩膏嘛。
嗯，
那可是当 the younger 在接下这个事工的时候，其实他感觉到这种神圣的生命力已经慢慢的流失了，好像只有一种形式，
哦，
或者是留下了这些话，然后是大家紧紧抓住的，
嗯，
然后很多人又来这边朝圣，想要去领受，
嗯，
所以 the younger 其实有很长的很黑暗的时期，加上他上一代的领袖渐渐的一个一个过世，
嗯，
所以曾经经历上帝那一波更新的人圣灵工作的人就渐渐的过世，
嗯，
直到后来 Christopher the younger 领受了一句话叫做Die so Jesus can live，
嗯，
要死基督才能够在你里面活，哇，整个事工又恢复了生命力，
嗯，
那巴特其实跟这对父子的关系很近，而年轻的巴特在看到这对父子的时候对他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
嗯，
是我们就是上帝的灵在，是不能够被人的事工形式所限制的，
嗯，
所以好像那个事工一开始的时候领受了一句话叫 Christ is victor，
嗯，
对不对？那上帝也的确透过这一句话动工，
是，
可是当人抓住那一句话而把上帝排除掉的时候，这个事工的生命力就渐渐的就消失了，
是，
直到第二代接棒的时候，然后意识到我们需要死去，
嗯，
甚至像过去的成功死去，
是，
然后所以基督才能够在我们里面活过来的时候，
啊，
整个事工又再次活过来。对巴特来讲，嗯，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辩证性，就是说第一代的事工是不是透过这一句话有活力，是的，
嗯，
可是当你只抓住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
嗯，
所以需要就是有好像就是再一次的更新。那我觉得，嗯，The younger 跟 the older 这对父子，他们的这个事工后来就带给巴特在辩证神学上一个很大的启。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说，巴特发现其实上帝是不可以被局限，也不是可以被人所解释的。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们在这敬畏中看见我们所不明白的，但就是 as it is。
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上帝的灵再给推开来。
嗯，
任何一个事工，他之所以好像很兴盛、很成功，
嗯，
我们人会有一种天性，就是我们想要找到方法，找到
成功方程式，
成功方程式。
嗯，
但是我们往往会承认上帝才是最终的原因，可是我们在找成功方程式的时候，嗯，常常把上帝排除在外。
对，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想到什么方法可以怎么做。
对，
但是口号上还是会说我们要交给神，神是我们的 leader， 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辩证神学很美的一个地方，是，
嗯，
其实我觉得辩证神学的核心是强调上帝的临在性，
嗯，
以及上帝的工作是人能够部分明白但不能完全掌握跟明白的。
我觉得这个巴特神学，我觉得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们有一种谦卑感。
是，
不然当我们觉得我们理性都可以用神学来解释各种现象，或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子，每个信徒提出答案，我们就有一套标准答案可以给他。
是，
我觉得那真的很危险的，因为上帝真的有的时候是不可言说的。
是 是，
对，我最近在读一本书，是巩立仁教授他在写，就是因为他的妻子是癌症过世嘛，然后他就写《眼泪并未抹干》这本书，然后里面他有一章的题目就是他的小女儿问说，就是爸爸为什么上帝把妈妈带走？
是，
我觉得你要怎么用任何神学回答一个小女孩的提问？这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就是那些标准答案，有时候我们要承认这个不知道。
是，
对，
是是，
我有时候看一些网络上基督教文章，我都很生气，因为他们讨论受苦，他就是写了很多，比方说我最近看到一篇。我不要说出处跟谁写的，总之他就在提就是受苦这件事，然后他就提说，我们在受苦当中想要上帝介入，其实我们就想要神迹，但如果我们神迹天天发生，我们就不会珍惜了，所以神就不用神迹的方式。我就觉得天哪，他到底在说什么？他回应的内容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发问说神为什么不介入的受苦者，他在呐喊的是他的痛苦，就是神有理会他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回到这个很真实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从耶稣身上看到神怎么爱那些受苦的人，
是
不回到这个进入，但我们来讨论一些就是比较逻辑上的，我就觉得好脱离那个痛苦的人。
所以真的很像约伯记不是吗？我们想要用一套我们的论述，其实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透过一些论述好像上帝是可以被我们掌控的，然后我们用这套论述来安慰别人，
其实我们是在安慰自己也不安，因为我们害怕上帝真的很可怕，很冰冷无情。
对，
唉，对，那这样子，我们聊到这边，你回头看很多社青，其实他们，我其实觉得这些回应里面传达出的愤怒啊，那个背后底下是一种悲伤感呢。因为他们不希望教会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或者他们很失望，为什么我们心中的教会跟我想理想中的教会不一样？就他们在这种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这种又带一点悲伤，又带一点愤怒，又带一点无助或沮丧的状况下面，可能他没有办法融入教会或回进到教会里面。
是，
你是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更新的机会。特别我们在面对这两种不同的，一种是好像社青群体普遍今天面对到很多这样的压力，他们的心声觉得说好像不被理解，或者是被当作像工具人一样。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个感受却是真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疫情也让这个情况更恶化。因为疫情的压力其实同时冲击着我们的职场，也同时冲击着教会。那很多时候讲到这个疫情的冲击，教会要开始弄直播，想到就是年轻人，对不对？就是啊，社青，你们有技能，所以很多时候疫情也带来一个影响。那我自己在看这个状况之后，我会觉得说，其实上帝让这么多的不安定的因子同时碰撞在一起。让教会突然之间我觉得是一个好像让我们突然醒悟过来，我们已经不在埃及了。什么意思？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当奴隶。奴隶的生活是什么？是很稳定的。
是。
虽然是不喜欢，但是很稳定。但是当上帝要出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搅动了他们，而且从埃及到应许之地中间要经过旷野。那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我觉得在疫情的冲击下跟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动荡，让我们有种很深的不安感。其实是让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离开埃及了。而我们在旷野当中。而旷野我认为是正是更新的时候。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我不知道是我的乐观的想象还是真的是这样，但我会觉得说，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情绪，现在就是让我们打开心说真话的时候。
真的有这种感觉耶。
对，那当我们真的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往往认为那一些不理解我们的人，他们也面对很类似的情况。举例来讲，社青觉得教会把他们当工具人。但是教会的负责的人可能也有一样的感觉。
我做了这么多。
对，我做了这么多，你们就是把我当工具人，现在你们不忙我们为你们做的，然后我要你们付出一点，你们不愿意付出，我已经撑了30年了。
对。
然后现在我希望你们回馈一点，你们好不容易培养你们起来了。然后你们只是把我们当工具人，只是要我们继续撑着教，我们上一代继续撑着教会，然后你们不愿意分担。那这种心情也是很真实的。
是。
只是可能在我们的文化氛围当中，好像我们不容许去讲那么真实的话。 那透过有人开第一枪第二枪，我觉得福音就让我们应该让教会群体有个安全感，是我们不用害怕讲真话，因为知道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对，那当我们开始讲这些真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教会复兴的开始，教会更新的开始。
其实我觉得可能教会不管是信徒或是领导者都会有一种倦怠感，这个倦怠来自于我们理想跟现实当中的落差，
是
就这个落差一直存在，我们又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心很累，
是
所以两边都有两边的好像那个跷跷板一样，那个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是
但是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说出来，其实老实讲就是牧者们比年轻人更少说话的舞台，因为他总不能抱怨他的会友，他不是、
是
他不是真的要抱怨会友，他只是有那个无力感需要被理解。
是，所以回到旷野的这个类比哈，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其实你看到摩西最长的领导风格就是他俯伏在上帝面前。
真的就是这是一种躺平哦。
对，其实是一种躺平，对
我真的没办法了上帝啊。
对，那我会觉得说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教会跟最常常我们忽略的一种领导风格，就是我们其实需要常常像摩西一样，承认我们不能，然后躺平在上帝面前，俯伏在上帝面前。
我其实觉得当一个领袖像摩西一样，他承认他真的不能的时候，他的风格或他的性格其实会有都看得见，
是，
所以大家看见就不再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领导身上，而是看到这个领导背后的上帝，
是，
所以我的抱怨也不会集中在领导了，
是，
我的抱怨可能就是上帝，为什么你带我们在旷野里面，
是，
你没有给我们出路，
是
对，可是当人开始真的抱怨上帝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神人关系开启的时刻嘛，因为我们终于直接跟上帝说话了。我们没有拿一大堆的信仰的东西挡在我们跟上帝中间，
是所以约伯记里面也看到其实上帝是很欣赏约伯的真诚的，
是，
那但是约伯讲了很多话可能放在今天的 podcast 里面都会觉得大逆不道，
对耶，我们应该翻成白话版让大家惊吓一下。真的，我觉得好像就像上帝跟那约伯的朋友说，你们说的没有我仆人约伯说的是。对，有的时候那个抱怨其实可能不是抱怨，是真相。
是，
对，但我们看见真相才有机会提出我们对上帝的就是疑惑啊不满啊。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这段访谈在下周四我们会继续的进行。在苦难中其实神一直都在，这让芳华想到一个著名的沙滩上的脚印的故事，总是非常的激励我们。作者回忆过往沙滩上走过的脚印，以前是他一个人行走，但信主之后沙滩上开始了有第二行的脚印，他知道是神与他同行。但是当他经历过人生低谷的时候，沙滩上只剩下了一行脚印，他忍不住对神抱怨说，你答应过我，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关口都会陪我走，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的身边呢？神回答他说，孩子，我从没有离开你，你在沙滩上看到那行脚印是我的脚印，是我在你一切的苦难当中背负着你行走。感谢神，他一直都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有时失落，有时哭泣，有时无语问苍天。自从主耶稣进入我心中，我的生命